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大家吃早饭了吧？至少刚才在教会也吃了啊。我们感谢主啊、耶稣基督复活了哈、啊。主耶稣基督呢也显现了，主耶稣基督门徒们呢也重新聚集了，主耶稣基督也向他们解释圣经了，然后主耶稣基督也向门徒给他们受圣灵了。门徒们怎么样？也喜乐了啊，门徒们也得力了。这是我们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所看到的这些啊现象，所看到这些透过复活耶稣基督的大能所发生在门徒身上的事情。还是趁着我们还没有啊讲主题信息，我们还是彼此问安好不好？你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吗？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因为我觉得要不问好的话呢，要不说耶稣爱你的话，好像我讲到讲不下去一样。而是说我们大家在一起啊，真的是常常有一种习惯，当神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常常表明，一个是他真的好爱我们，一个是我们也真的好爱他，并且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座的有很多的老人，尤其今天早上我特别感动的就是老人们一大早就坐在那个屋子里面等着主，等主日学了啊！我就觉得他们是我们教会的宝贝，你知道吗？真的是我们盼望，我们教会一代一代的承传，我们盼望教会一代、两代、三代的同行，在我们当中。所以，愿意弟兄姐妹呢，记着这个复活节，这个复活这段期限，这段期间的节期，叫我们把主耶稣基督复活前前后后的事情呢，好好的弄个熟悉，弄个明白。根据约翰的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一共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了三次，啊，不是说向所有的人显现啊，向他的门徒们一共显现了三次，所以大家也可以记得住，第一次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晚上，对不对？那个晚上向门徒显现，说啊，祝他们平安啊，愿你们平安。耶稣基督曾经三次对他们说这样，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那接下来的话呢，多马当天晚上不在，过了八日，又是一个主日晚上，耶稣基督又向他们显现，这是第二次显现，多马在了，并且多马开始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基督向他们说，你看见我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人有福了，这是我上次讲的愿你们平安的题目。那接下来的话呢，这一次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向他的门徒第三次的显现。在这一次显现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耶稣基督这一次呢，一个特点是为他们预备了最后的一次早餐。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了一次早餐，也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为他们预备的啊，亲自为他们预备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大家有多少感动哈，至少我觉得感谢主的话呢，这为我们这个弟兄们在家做饭呢，至少做早餐提供了圣经依据。所以如果你这个在家里边不做早餐，你别千万别说啊，弟兄们可以不做早餐，因为耶稣基督也做早餐啊。我们想看看这段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啊，它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事情啊？不是都那么在啊复活以后啊，好像都是一路的阳光，一路的鲜花，一路的喜乐啊，大能充满。人都会有啊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低潮，有的时候有高潮。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所看到的是呢，这个最后的早餐呢、很有意思。我们还是从经文里边看的话呢，大家都知道最后的晚餐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最后晚餐是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预备的，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为他门徒们预备晚餐的之前做了一件事情，叫门徒们刻骨铭心，学习彼此相爱，学习谦卑。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为门徒洗脚，是不是？所以让门徒们啊记忆终身。那么在这次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他又给他们预备了一次最后的早餐，同样也是耶稣基督亲自的预备啊，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爱到底的爱，耶稣基督对他们的保守也是保守到底， 一直可以保守到他们永远啊。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这是讲到这段话的时候说，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边。什么事情？就是说当门徒们聚集以后啊，九七个门徒在这里边啊，讲到彼得、多马，然后的话呢又讲到有拿但业、西别带的两个儿子，谁？雅各和约翰，又加另外两个门徒，没有提名字，一共有七个人。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啊，耶稣基督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不像以前的主常常和门徒们在一起，是不是须臾不离啊。然后的话呢，复活后耶稣基督改变了和门徒聚集的形式，他不再时时的处处的凡事与他们同在了。圣经里面也没有给我们交代耶稣基督到底在这些日子里边他忙碌些什么呢？门徒们肯定有一些失落和茫然，虽然他们，你说哎，上次不是讲到说向他们吹气受圣灵了吗？他们应该不再失望啊，他们应该完全喜乐起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该喜乐了。对，也不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目标。前两次的显现呢是在什么地方向他们显现的？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可是这一次显现呢，不是改变地方了，改变到哪儿？到提比利亚海边。大家也知道提比利亚海呀，提比利亚海实际上是一个大的湖啊，又叫哥尼萨勒湖，也叫做加利利海。其实这个加利利海并不大，提比利亚海就这个海其实不大，一共周围啊，这个周围的长度大概有那么65公里啊，65公里。弟兄姐妹，这个65公里啊，那它的长度呢大概有21公里这样，宽度呢差不多有11公里这样，深度呢大概是有啊50米。那弟兄姐妹，这个湖啊你看着不大，但是在这个湖边却发生了无比多的事情，是和耶稣基督，是和我们的信仰，是和福音有关系的。这个湖的话，在旧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围绕了很多的城镇在旁边。我们大家都知道很多的城镇，你比如说那边有加美农，对不对？大家知道伯塞大，对不对？哥安拉逊、莫大拉，大家知道莫大拉的玛利亚，就是莫大拉这个城市也在旁边。还有一个现代也很出名的城市在那个周围啊，叫做提比利亚。提比利亚这个城市现在还在，也很发达，很繁荣。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当这些城镇耶稣基督在这个湖边曾经布道，曾经训练门徒，曾经带领门徒在这方行止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都和这个加利利湖，都和这个提比利亚海有关系。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在提比利亚海边呼召门徒，对不对？那么耶稣基督在他湖边这个山上叫做登山宝训，耶稣基督在湖边啊和门徒聚集的时候曾经给他们有过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基督还在这个海上平静过风浪，耶稣基督还在这个海面上行走过，然后在一个叫格拉森的地方，耶稣基督曾经驱逐了那个被鬼附的，然后那个鬼跑到哪儿去了？跑到那个猪身上去了，都跳到悬崖，一共有2000多头猪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还有许许多多神迹医治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湖的周围。那弟兄姐妹，话说回来了，这个湖是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门徒们，他们说我们现在需要一点事情做，虽然耶稣复活了，但是我们不晓得做什么。所以彼得呢常常是提议要做事情的，这一次呢他又提议说，哎，我们去做什么？我去打鱼。彼得是一个常常是他门徒当中的一个领军人物了，所以当彼得这样提议的另外6个门徒都说，那我们也跟你去。你就可想知道啊，这个彼得不论他是多么的性格直爽，有的时候乱说话，但是他在门徒当中他是一个领袖。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提议的时候，那大家都跟他去要去打鱼了，也可以说重操旧业了，对不对？那弟兄姐妹，这个重操旧业不算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因为人有的时候会有情绪的哈。彼得说去打鱼，打鱼至少不是什么一个不光彩的事情，不是一个不光彩的职业。 所以说他们受了圣灵，他们本来应该刚强壮胆，他们本来一路的唱着歌，对不对啊？唱复活的大能，像我们唱耶稣基督复活大能这样。可是人的灵性啊，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没有那么老是往上走的，人的灵性也都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啊。为什么？即便是基督徒，即便是门徒，还包括今天我们在培训的门徒也一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会随着环境会有波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的时候会受到情绪的左右，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因为人是有情绪的，人有喜怒哀乐，所以这一切的情绪都会影响我们生命的起起伏伏，尤其是环境，弟兄姐妹，环境是不受我们左右的，环境不受我们左右，所以说我们的灵性程度常常就会受到环境左右的时候，有的时候就高起来，有的时候就低下去。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知道，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不是机器人呐，不是上了一个发条你就一直动个没完，不像汽车装了油引擎就可以踩油门一直可以走下去。人是有情绪的，人是受环境左右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看到，就是彼得和他的这些弟兄们回到加利利以后啊，他们去打鱼了，去打鱼了。那么回到加利利打鱼本来是他的老本行，对不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一种行业啊，这也难怪，这是他们以前的饭碗啊。那现在想想看也很怪的，不是吗？原来他们被耶稣基督呼召的时候怎么样，耶稣基督给他们有话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对不对？现在他们回到家乡去，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朋友们，他的亲戚们，他的那些那些曾经嘲笑过他们的人现在还在，对吗？现在他们回去了，莫名其妙，你们怎么回来了？你们原来干什么去了？你们的事业呢？你们的风光呢？你们不是曾经说要得人如得鱼吗？现在不但不得人，反而还感觉很丢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情绪会很低落，情绪很低落。那么他们来到提比利亚海，一样的船，一样的手法，一样的春天，可是弟兄姐妹他们的心情不太一样，因为他们触景生情。他们曾经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跟着耶稣基督所有的日子哈，所以他们会有很多的很多的遐想，很多的回忆，也有可能心里边有很多的不是那么爽。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边所看到的他们就去打鱼，然后的话呢，他们只是说来消遣一下自己的时间了。这段时间耶稣又没给他们明确的任务，然后也不是常常和他们陪伴，所以说他们感觉到自己做什么也不是，不做什么也不是，总是感觉到不上不下的，是吗？所以说他们与其这样子，还不如说去从造就业打打鱼吧。可是弟兄姐妹，这个老渔民遇见新问题了，对不对？他们打了整宿的鱼，打了整宿的鱼，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什么，一条也没打到。哎，弟兄姐妹，这不是个神迹吗？这些老渔民都是高手，怎么会打一宿的鱼一条都没打到呢？难道加利利湖里边没有鱼了吗？耶稣基督复活了，鱼没有了，这个是不可能的，对吗？所以说在这里边让我们所看到的，这是神迹啊，这是神迹，告诉他们没有主啊，你们就什么也做不了啊。在他们失落的时候，在他们失落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无可奈何，对不对？弟兄姐妹，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我们在座的执事也是如此。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无可奈何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劝望大家，也是盼望大家不要重造旧业，要等候主。这是我们在圣经里边所学到的功课，就是说当事情不明了的时候，我们不去茫茫然或者贸贸然去行事，而是等候神的引领。因为我们是有主的人，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可以带领我们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和当年的彼得呢有些不同，就是圣灵现在一直在我们。当你的事业，当你的生计，或者当你的服事遇见瓶颈的时候，遇见难处的时候， 遇见打击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你感觉到要崩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重操旧业。你不要说啊，我丢了这个，我就做老本行。有的牧师啊，在北美，在啊华人教会里面，许多的牧师他们做不下去，遇见问题，他得我不做了，我做我的老本行，也可能去回 IT 行业去做 IT 去了，也有可能做生意又去开始去重新开店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所以我们说，你如果在你的属灵生命当中还有失落的时候，或者说你有失望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觉得无所适从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甚至你可能都有信不下去的时候，会吗？一定会有。弟兄姐妹，你也可能感觉到主已经丢弃你的时候，但是你不要放弃，因为主是绝对不会丢弃你的啊！你要等候主啊，要等候主，要等候他的来到。我们看主是不丢弃我们的哈，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感觉到似曾相识啊。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主就来找他们了，在这段话里边，所以主来找他们。其余的门徒啊啊，不是，就是说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那是耶稣啊。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走。”他们便撒网下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持着绳子，一听见主，他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大家特别熟悉这段，对不对？大家特别熟悉这段，就是说当他们打不着鱼的时候，主这个时候出现了，在岸上和他们对话。弟兄姐妹，在岸上和他们对话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够沮丧了，一夜没打着鱼。这个时候在岸上他还不晓得是谁，然后就有一个陌生人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跟他们说话。你看在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哈，天刚亮的时候可能是看不出来一个谁是谁，对吗？但是的话，我想声音总应该听得出来吧。如果你所熟悉的人喊你回家吃饭，如果是你啊太太在电话里边跟你打招呼，或者是你的丈夫在叫你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不会听不出来他的声音。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半，难道这个复活的耶稣他的声音都改变了？如果说他的形象可能是飘忽不定，或者说是啊不可琢磨，但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还是那个声音。就像在以马忤的路上，耶稣基督和那两个门徒一起往前行的时候，耶稣基督和他们谈了多长时间的话，一路走下去跟他们谈话，解释圣经啊，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他们做解答，他们丝毫认不出来是耶稣。可是就在他们吃晚饭的时候，耶稣基督掰饼祝谢了，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神来提醒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似曾相识的一些事情来提醒我们的记忆，来呼唤我们对神的那个记忆。神可能不止在我们生命里做一件事情或者做一次事情，而是很多的时候会重复的在做，叫我们有很多的记忆，是哎，这个事情是唯有主做在我身上的。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这样对他们说话呀，给他们对话呀，还问他们：“小子啊，你们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啊，等等。”然后耶稣基督又告诉他们：“你们撒网在右边。”结果他们真的是撒网的右边的时候，就捕了许多的鱼啊，捕了许多鱼。弟兄姐妹，这些渔民在听候一个陌生人的指导啊，他们在听这个陌生人指导以后，却不晓得这个陌生人是谁。然后呢，这一网下去呢，却是真的是网都拉不上来了，险些破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能有谁来帮助他们？一定是主。所以爱主的那个门徒，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就说啊，是主啊。我觉得这段圣经记载的特别的生动，栩栩如生的。彼得一听见是主，怎么样，就连向的跳进海里啊，这个树上外衣跳进海里，因为他是持着绳子。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圣经里边的记载，你别觉得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你会发现当你如果去读它的时候，你用心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历历在目的，是一些真实的事情发生，就如同发生在今天一般。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么来叫他们下网，叫他们捕鱼，他们成功了。那接下来就说这个网非得撒在右边吗？这是一句话，就是说你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弟兄姐妹，这里边很奇怪，这门徒们捕鱼，他们的一宿的撒网，难道只撒在左边，只撒在前面，只撒在后面，就不撒右边吗？为什么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撒在右边的时候就能捕得这么多的鱼？这实在是神的作为。这唯一的答案就是神没有叫他们捕到鱼，这一个整晚的劳动都是枉然的，这一个整晚的撒网都是枉然的，所以说只能说神没有叫他们捕上鱼来啊。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在他们的生命里边，有了耶稣以后，耶稣就要抓住他的门徒，在凡事上边要叫他们知道耶稣基督做王掌权。当我们离开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顺利，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成功。弟兄姐妹，你非得知道神在我们身边，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定义，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作为，我们必须坐在神的手中，坐在神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做事有意义，你做事有果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把网撒在右边，不是一个仅仅的一个撒右边撒左边的事情，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他们唯一的答案，耶稣基督的声音是他们的答案。这个时候他们才能认出来是耶稣啊。所以说为什么他们感觉到似曾相识？弟兄姐妹，大家还知道路加福音这段吗？就是耶稣基督在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呼召他的门徒跟随他，也是和这个情形非常的相似。哎，我们大家读一下子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起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神之处下网打。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找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好，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边，你是不是感觉到似曾相识？这是门徒们活生生的经历，是他们生命里面跟随耶稣基督一开始的时候的经历。正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次来在他们的船上做主，他们才打了一网，然后装满了两船的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些红字是告诉我们呢，彼得的对话和彼得他们在耶稣基督复活也在提比利亚海边所遇见的经历是很相似的，非常相似，也是打了一夜的鱼没打着什么，还是得听主的话叫他们做什么。他们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不情愿，我们是老渔民了，还叫你教我们打鱼吗？所以说我就依从你的话，主啊，我就依从你的话，给你个面子来一网吧。也可能就是随便的甩一下子，结果就上来这么多的鱼。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很多相似的经历啊，是叫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边重复做事，是为了全然的得着我们，叫我们全然的顺服，是在呼唤我们的记忆。主还是那个主，他没有改变，环境虽然改变了，时间虽然改变了，地点改变了，但是主没有改变，主的能力没有改变，他的爱没有改变，他的呼召也没有改变，他的拣选也没有改变。弟兄姐妹，我们人是常常容易健忘的，容易忘事，容易忘恩。 但是我们的主他常常会提醒我们的记性。听见没？生活当中有困难，人生里边有际遇，有很多的遭遇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些东西不会因着我们不愿意它就不来到。就像人生有风浪，就像这个天有下雨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因着我们愿意不愿意。所以在困难面前，在这些难处面前，你有退缩吗？你会信仰冷淡吗？你会犹豫不决了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只有主单单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这是主做给我。弟兄姐妹，我愿意每一个人的生命里边都经历神，都有一个神和你相遇的故事，都有一个你和耶稣基督单单遭遇的故事。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情形都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在你的一生里边，那个故事是耶稣基督做给你的，那个神迹是耶稣基督行给你的。所以每当你有软弱的时候，每当你有的时候会消沉的时候，甚至信不下去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故事会提醒你，那个的故事会提醒你。每个人信主经历不一样，我也一样啊。我给大家讲讲我这个信主的一个经历啊。我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读初中八年级的时候遇见狼的故事。我大家都知道我是从农村长大的，因为下放到农村，然后的话呢，要骑车八里地大概三个麦了，然后经过一个山边，然后去到一个学校。好，正好赶上冬季下雪的时候，我们都要带着工具啊，作为这个叫什么班里面的干部啊，你要提前到学校去。所以说我那个时候的话呢，正好下雪，5点钟啊，我就要起来了，然后收拾收拾，吃了早饭，差不多6点钟就出门了。冬天的时候6点钟出门，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6点钟还是黑天的时候，可是要找到学校去铲雪，所以要路过那个这个山边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然后的话呢，有上坡有下坡，有大概2个上坡2个下坡。那么比我早的是一个马车哈，他已经可能进城了，所以说走过的一条马车所走过的路径呢，就把那个雪给压出一个雪沟啊。那么我就骑着车到上坡的时候，在雪里边不可能骑，对吗？所以我就下来，我就推着车往坡上走。弟兄姐妹，你的脸是往上看的，对吧？你推车这样往上走，可是当你听见后面有动静的时候，你可能会无意回头，对吗？所以我也是如此，当我听见后边有声音的时候，我就回头。可是我听见什么声音了？弟兄姐妹，我不是听见狼嗷的一声上来，我是听见后边好像有一个赶集市的那个声音，人声吵杂，而且当时给我的那个一个景象，因为是什么呢？好像过去那个皇帝啊，在上朝的时候，然后散朝了，所以当时我脑袋里边就有一个图案，哎，说怎么这个皇帝散朝了？然后大臣们好像带着马褂这样走出来的那个光景，是吧？迈着门槛这样走出来的光景，哎，我说这个时候挺有意思的嘛，所以我就回头看，你知道吧？这样推车，这样回头看，所以当我回头看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余光会看见有东西在这动，对吗？你试试看，你的手在这动，你能不能看得见？你能看得见。所以说，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有个东西动了一下子，所以我就回头一看，你知道是什么啊？是狼。真的是狼。所以说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就蹲在那个我刚才说是马车压过的那个雪沟里面，很可怕吧？这个时候我是毛骨悚然，对不对？我妈妈告诉过我说，孩子啊，如果你遇见艰难的时候，遇见任何危险的时候，你就喊主啊救我。我那个时候没有做别的祷告，我就说主啊救我，一身冷汗。 OK， 弟兄姐妹，那么我怎么办？我这个时候要跑不过他的，所以我就特别的震惊，我就把车给立住了。咱不知道这个骑着车自行车会立住，对吗？然后我上面有一个背着书包啊，我就把书包拿下来，书包不有袋子吗？我就这样拿着袋子，我就转过身来，不是朝着博文啊，是朝着那个狼。 OK， 我就走过去了。弟兄姐妹，我那时候15岁，你想想看，现在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早晨6点钟，天蒙蒙亮，因为有白雪，所以非常清晰。 所以我当我朝他走的时候，你知道狼的动作非常轻盈，一下子就从那个笼沟里面跳出来，对不对？跳出来就朝着我就龇牙瞪眼的。弟兄姐妹可能没看见过牙吧，不，没看见，没看见狼牙吧。所以狼的牙真的是很可怕的，你可能在动物世界里边看到，哎呀，很瘆人的。但是神给我的力量，给我的胆量，我依然往前走，还是拿着这个东西往前走。你说他就往后退，然后啪就跳到旁边，我们是一群一片枣树林呢，我记得清清楚楚啊，他就跳到枣树林里边，然后他就畏手畏脚的，他跑了，你知道吧？弟兄姐妹，你说这个时候，我就赶紧骑车下坡啊，往前面再上坡再下坡，就是一个村庄了。OK。回家晚上，那天晚上我跟我妈说，妈，我今天差点回不来了，我差点见不着你了。我妈说怎么回事？我说今天早上我遇见狼了，然后把事情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孩子啊，你知道是那个声音救了你啊。那个声音如果要没有声音在我后边，我还是骑着车，我还是推着车，人走在雪上嘎吱嘎吱嘎吱的，对吗？弟兄姐妹，不会有任何的声音。假如说没有这个声音在后边提醒我，我是不会回头看的。就狼已经离我很近了。我妈说，这是上帝提醒你啊，你如果没有声音，你是不会回头的。如果说仅仅是什么方面，你不会回头的。而且那个画面，那个声音，你怎么让我是怎么能让我想起来皇帝善朝？今天我还是告诉你，弟兄姐妹，这个 picture， 这个声音始终在我的脑子里面，不会忘记。因为那是神和我单独的故事，是他救我的故事。所以我母亲说，哎，孩子，这个地方是狼走的道啊，狼走的道，你知道吗？他有狼道。因此这就是说，我在我生命里边和神有境，有遭遇，我知道神是我的神。所以以后我可能还会遇见困难，有的时候会遇见挫折，有的时候会遇见问题。弟兄姐妹，那个画面会出现我的生命，会出现我的生命里边，他会告诉我，孩子，命都是神的，都是神救的，还有什么事情你过不去？今天我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生命里边可能有低潮的时候，可能有危险的时候，可能有遭遇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不要惧怕，你的命都是神救回来的。你想想看，神当时怎么样跟你说话的？想想看，当时神是怎么样救你的？弟兄姐妹，他会在你的生命里边给你带来力量啊！我们相信彼得也是如此。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有一个遇见耶稣的故事，愿这个故事呢能够撑起你信仰的这个大厦。我们感谢主，这就是我们看到神是这样行事的啊。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他们预备最后的早餐了，其余的门徒啊都发生这个事情了，他们上了岸了，看见岸上有炭火，有鱼，有饼啊，然后耶稣基督还跟他们说拿几条来，他们就把船拢了岸，把网拿上来，有153条大鱼，虽然鱼多，网却没有破。然后耶稣基督招呼他们，伺候他们吃最后的早餐。弟兄姐妹，我们想想看，有很多的时候人都有身心疲惫的时候，甚至充满忧愁的时候啊。门徒们也一样，他们有灰心丧胆的时候，但是耶稣基督爱他们到细腻的一个程度，他们没有吃的，虽然他们是渔民，但是打不着鱼，就没有吃的。耶稣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但耶稣基督告诉你们来吃，他都预备好了。这是额外的恩典，够用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恩典的故事，恩典的记号。所以说当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时候，这群门徒实际上是背叛主的，是逃避主的，他们是这些曾经可以说为主名的缘故不敢受苦的，不敢牺牲的人。但是现在复活的主来了，来去寻找他们，复活的主来去寻找他们，为他们烤鱼，为他们做吃的，为他们来服侍。弟兄姐妹，我们看的其实我们的主是应该被万人敬仰，万人服侍的主，但是你却在看到他来服侍我们，是那样子的细腻，那样子细腻，包括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复活了以后怎么也得说几句吧，你们当天晚上怎么把我一个人撂在这里，你们跑了。 你们还好意思来见我吗？是不是？那总要说几句吧。但是耶稣基督一句话这样都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没有，一个责备的眼神没有，而且反而是这样子安慰他们，来伺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啊，是这样一位爱的主。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弟兄姐妹没有人会不受感动。所以门徒们在这种情况下受主爱激励，这是挽回的爱，这个大爱是可以挽回人失落的爱。所以一边在那儿聊天，可能一边吃着烤鱼，一边来耶稣基督在教导他，没有细写。可是这里边的确是说，这个重操旧业的故事，在似曾相识的故事里边，耶稣基督换回了他们重新的记忆，叫他们可以再次来摆脱羞愧、疑虑、绝望，然后一同的跟主相前。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事情好像是非常的，有些事情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他们好像又和耶稣基督很熟，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又不敢问他是谁，又明明心里边知道是主。所以弟兄姐妹，你能体会这个状况吗？好像是这个东西是非常的有点怪，一个怪现象。明明知道是主，又好像是陌生人，可是陌生人预备的早餐你敢吃吗？哎，他们又敢吃这个早餐，又明明知道他是主，又不敢问他是谁。所以这里边不是说这个约翰写作的时候脑子换了啊，脑子混乱了，不是的，而是把当时的那种情形啊，真的是不晓得如何去写，大家的心情如何，写得非常的非常的生动。那我们感谢主，在这里边看到神挽回的爱，同时神也是给他的门徒们有盼望，叫他们参与神的事工。你看看耶稣基督明明说已经有鱼了，鱼都烤好了，饼也有了，还叫他们拿两条鱼干什么呢？也可以说不用他们打来的鱼，耶稣基督也有供应。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还要让他们去求几条鱼呢？就是告诉他们，耶稣是愿意他们一同的来参与，一同的来进入神的这个服事里面，进入神的劳苦里面。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劳苦也算上门徒一份。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好像是传福音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去牧养、去关怀都是如此。你别以为好像是我做了一件什么惊天动地，其实神都能做，只不过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是在和主同工啊，是在和主同工。有很多时候教会成为只是打鱼却不能够把鱼留住的工具啊，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教会能够使人受洗，能够使人觉知，能够使人这个认识耶稣，但是却不能留住他们，这也是很遗憾的。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鱼虽然多，网却没有破，这是一个神，唯有神能做的事情，唯有神能做的。就是我们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从这些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神向我们说话。今天我相信耶稣基督在我们人生的岸边也在来呼召我们，请我们来上岸，或者回头来与他一同来吃早餐。耶稣基督也邀请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来就近他，尤其是呼召这些曾经被主爱激励的、被主在生命里边得着的人来吃耶稣基督的早餐。今天耶稣基督早餐可能不是饼，也不是鱼，却是神的话。他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供应，他的感动、他的亮光、他的爱要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早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每日的灵粮里边，我们要学习从主那里得力，从主那里得生命，从主那里边得亮光。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早餐啊，我们真的是盼望弟兄姐妹每天都可以与这个拣选我们的耶稣、呼召我们的耶稣能够和他面对面。如果你能够早晨去灵修来吃神的话，固然可贵啊，非常好。假如说你又吃早餐，你又吃晚餐，那弟兄姐妹，那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我们愿意透过这样一个最后的早餐的故事啊，是告诉耶稣基督，在他的门徒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主没有就撒手不管， 而是说耶稣基督亲自来找他们，找到了，并且用爱来挽回他们的故事。所以愿意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听这段复活的信息的时候，或者复活以后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在我们生命里边，哎，给我们常常有一些唤醒的作用。假如说你未来的时候要遇见什么事超过你所能承担的，你来呼求主，你来等候主，并且靠主再次得力。愿神成为我们随时的供应。我们来低头祷告。